在月色中轻吟一曲婉转，在星空下流淌一行温柔，风起云淡，月明星稀，让我们回归最初的留白，回归原始的港湾。心灵港湾，西雅图中文电台与您的心灵之约。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AM1150 美国西雅图中文电台，我是主播思墨，在周末的晚上用声音陪伴各位，这周过得好吗？这周思墨在北京有一个非常有趣的一次体验，就是一年一度的广播节又来临了。这一次呢，是在北京广播节当中呢，又看到了很多之前熟悉的面孔。我还深刻的记得，我大概应该是在2017年的时候，第一次和台长，小袁台长一起回国，然后呢，专门参加了一个上海广播节。当时我们是代表着美国西雅图中文电台这样的一个海外电台的嘉宾身份，然后参与到了国内的广播节。我还印象很深的就是在17年的时候，我通过这个广播节认识了一个贵州电台的主播。他当时在这个广播节当中呢，做了一个分享推荐会，专门呢是讲了说他在贵州电台做了一档节目，是关于那些生活中特别不起眼的、不经意的那些有意思的声音，比如说可能是清晨七点钟的鸟鸣，也有可能是傍晚小贩在收摊，然后叮叮咣咣的这样的一些烟火气。然后这个时候，其实我觉得每一个人特别是在声音行业的从业者当中，他们都在做着一些记录生活、记录这个时代的工作。所以我在想，也许我们作为广播人来讲，最大的使命感或者是最大的成就感，就是来源于我们能够把一些细碎的、可能美好的东西都把它收录进来，而且你可以用我们的声音去想象那个画面、那个场景。它不一定是很具象的，像电影、电视剧一样的呈现方式，但是却能够在你的脑海当中呈现出一幅一幅的画面，而且会帮你保留这样的画面。所以我们愿意做这样声音的摆渡人和时代的记录者，这也是我一直以来觉得自己特别荣幸能够成为电台主播的原因。而这一次呢，在上周参加的北京广播节当中呢，我们也见到了很多很有权威的这些声音老师，比如说像罗振宇老师、樊登老师还有凯叔，他们其实在国内已经是非常非常有名的了。我已经看到有很多身边的朋友，他们都是樊登会员啊，或者是罗振宇老师的这个就是得到的会员，然后还有一些宝妈们，他们都会给孩子们听这个凯叔讲故事。凯叔在分享的时候还说到一点，我觉得还挺感触的，他说其实对于很多很多的宝妈们或者是这一代的小朋友们来说，他们希望做这一代人的童话大王，或者是说他们是希望这些孩子们是听着凯叔讲故事长大的。我觉得这些都是一些特别美好的初心，美好到我觉得这些让我很感动的一些小的片段和发声，其实都是这样的这个声音人，然后他们不断探索，不断的去追求这样的一些更好更完美的成就，然后让他们去一同参与到这个时代的发声当中的。所以说自己也很开心能够再一次被邀请到去了北京广播节，然后也看到了很多我们很厉害的一些大咖。所以也再一次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对于西雅图中文电台的支持和厚爱。这么多年一起走过来，思墨也做了七年的电台主播了。七年的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长到可能七年都已经快要有七年之痒了，但是短到它只是我们生命中容颜未改的一瞬间。所以希望思墨可以在电台当中用声音陪伴各位很久很久，也希望能够有更多更多的人喜爱广播这个事业，能够一直来陪伴我们。我相信我们一定会在时间这条长河上走得很远很远。 好了，今天说完前面我们的一个小开场啊，思墨的这个日常分享时间。那今天很想和各位聊一聊关于什么样的话题呢？前段时间呢，我看到了一篇报道。这篇报道呢，其实我相信可能有些人就是一闪而过，但是有些人会觉得说还是沉甸甸的，心里还是觉得蛮难受的。其实就是在一条新闻当中说到一个年轻的孩子啊，他就是误食了毒药啊，这个就是百草枯这种农药吧，然后但是呢就是没有办法就是抢救过来了，因为他这个是肺部的纤维化是不可逆的，就是说他可能会给你这种后悔的时间，但是他不会给你后悔的机会，因为基本上好像是三毫克的农药就会致人死亡。所以就引发了社会上的一些讨论，就是说为什么我们会走到这样的境地，为什么有一些人会愿意放弃自己的生命来去做这样子的一些很冲动的行为。其实这些我觉得其实生活当中肯定有很难度过去的坎儿啦。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说过了很多很多关于这种情感上的一些话题，或者是我们怎么样去疗愈自己的一些心理的问题。我常常用的一个词就是叫做正念，这个正是正反的正，念就是念头的念，正念就是无论在你遇到什么样的情况的时候，你都可以用一种较为积极的态度去想它，去考量它，这样子才会让有一些不可阻挡的那些负面情绪其实慢慢的消融和溶解。可是在这种消融和溶解的过程当中，我们慢慢发现有一种情绪会操控着我们，而这种情绪越来越多的变得非常非常的重要，它好像是在 PUA 我们自己，就是我们自己给自己的这种心理暗示，又或者是别人强加于我们的这种暗示，让我们觉得透不过气来。这两个字就是内疚。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有没有在生活当中为什么事情感到内疚过呢？有没有什么事情让你一直放不下，一直想再重来，有遗憾，有悔恨，或者是更多上的是那种最为内心深处对自己的自责？有些人，他们可能表面上非常的阳光，但是经常会觉得自己对不起别人。比如说他们过度的反思自己对别人造成的伤害，然后长期的又过度的对自己感到内疚和苛责。他可能会常想，哎呀，如果不是我伤害了他，他现在一定过得更好吧。或者有一些时候我们收到了一些人的道歉，他们说真对不起伤害了你，但是你又不知道为什么你好像变得更加的生气，然后对方又变得更加的内疚。在过去一段时间里边，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常常被这种内疚困扰，所以他每次在跟我抱怨一些事情的时候，总是反反复复地提到说他有做过什么不好的事情，或者是他认为觉得对不起别人的事情，导致别人好像没有怎么样，但他自己就确实过不了心里这一关。我发现这种内疚和自责其实背后隐藏了一些别的东西，比如说是对控制感的强烈渴望，又或者是这是一种自恋的行为。内疚是一种非常非常复杂的蕴藏深意的感情，它们对我们的生活发挥着复杂丰富的功能。那今天想和各位聊一聊的就是内疚这两个字。首先我刚刚提到了它是一种包含着控制感的情感，什么意思呢？就是在内疚当中，它其实可能是由于伤害了他人，或者是违背了个人的道德准则而产生的一种自我责备的负面体验，这是一个官方的解释。但其实我觉得，其实内疚简单来讲就是一种自我惩罚型的感受。习惯于对内归因的人可能更容易感到内疚。内归因指的是将负面的事情理解为是由自己产生的相关因素而导致的，而向外呢，则是不会产生内疚情绪的。比如说你做了不好的事情对别人产生的影响，这其实是会反弹到自身，但是别人对于你的这种感受呢，你自己的内在活动不会有这种内在产生的情绪。所以说内疚其实是我做了什么而产生的情绪所相关联的，它其实本质上是从我出发。比如说我很内疚， 我伤害了他，但是呢我自责的是因为我没有帮到他，或者是我没有做得更好。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不是所有的情绪都是这样的，比如说愤怒这样的情绪就更多的是向他人，我愤怒是因为比如说对方伤害了我，对方侮辱了我，我为对方的行为而感到愤怒。所以在这个情绪当中呢，我们更像是一个他人行为的接受者，又或者是受害者。不过啊，因为这样的内疚负面情绪有些时候有一点点积极的作用，比如说内疚有助于维持人和人之间的连接，比如当我们企图去伤害、背叛或者是欺瞒对方的时候，内疚感会使我们有所顾忌，比如说告诉我们这样是不好的，要终止这样的情绪。那另一种呢，就是你会觉得说我不想有这样的情绪的连接，我不想对别人有这样的内疚的这种感受。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内疚会也是成为一种维持着人和人之间，甚至是维护着社会稳定的一部分。这就是为什么道德本身就是由社会所决定的。可是很多人不曾感受到的是，内疚它也有一些是关于控制感的情绪。比如说内疚者是自己命运的制造者，这是一位心理学家提出来的。他认为内疚来源于自己对于做出的行为表达出一种不舒服的情感，所以说自己对于自己人生故事的控制感其实也是内疚的一部分的体现。比如说我们内疚者他会发现自己是行为越轨者，他所受到道德上谴责的一种情感，但是他也会认为自己起码是一个有力量或者是有能力去伤害到别人的人。所以说比起施害者，你会更觉得好像我们会觉得自己更为有一些力量的角色在这样子的选择当中。而另一方面呢，一个人在感到内疚的时候还有一种心理暗示，比如说他会觉得悔恨，比如他会说当时我不该这样做，或者是说如果那样做会更好。这其中也暗示着我们有选择的权利，或者是我们有这种可以操控结局的能力，因为如果我们做得更好，也许结局就不会现在这样。与其说我们会在生活当中常常会感受到这种悔恨或者是遗憾的境况，所以说我们会常在一个生活当中用这个语句，就是 what if， 就是如果没有什么什么会怎样。可是你也知道世界上没有后悔药，就像我在一开始的说的，有些人可能由于一刹那间的想不开啊，喝了毒药或者喝了农药，但是对于他们来讲，在那一刹那我相信他们也会有这样的疑问， What if 如果没有喝农药，他们会有什么样的选择，他们会感到内疚。但是更多上的是也是一种对于悔恨或者是遗憾的一种无力感。所以说这种力量在某些时候它其实是会对我们有一点点的小帮助，就比如说你们做出一些悔恨决定之前，你会在想我做了这个决定会不会马上在下一秒钟就问What if， 如果我没做该多好。所以说当有些人慢慢的发现自己经常在生活当中会用一些如果没有这样的词来造句的话，他们会变得更加的小心翼翼，他们会变得更加的担心自己做出错误的决定或者是内疚的选择，他们会更加知道别人如果在面临他们做出的这些选择的时候是否也会有那种悔恨、难受甚至痛苦的表情。与其说自责，再不如说这是一种对自己接下来的选择有一种选择的掌控感。所以这些所有的大前提都在于我们是否有能力去操控自己的内心，是否能用正念告诉自己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什么是真正的道德标准，而什么是我们应该当下立马放弃的念头。内疚也许就这样子保护了自我。比如说当你真的对什么事情丧失了一切信心，你可能想走向绝路的时候，你转过头去想一想你的父母在面临着你的这一些未来不可控的情况的时候，你是否在看到他们流泪的时候你会感到内疚。如果你说是啊， 我在这一刹那我是解脱了，可是下一秒呢，父母陷入到了更大的更深的境地当中，他们更加的痛苦，变得更加的内疚，而我是不是也是那个世界上最为内疚的人呢？那刚刚提到这种境地，我相信大家肯定都不愿意面对。那我们说的稍微浅显一点，就是其实我们是需要适度的内疚，比如说我们在刚刚说到做错坏事了，或者是我们想做的更好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能够有一些转变呢？一个人过度的感到内疚，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过度的自恋。这种自恋其实表现出的是那种对于自我的情绪过度的放大，然后呢不太会把自己从一种比较强烈的感情当中抽离出来的状态。比如说过度的关注自己的表现而非客观事实，你会沉浸在这种痛苦当中，可能别人没觉得怎么样，你自己先乱了手脚，觉得自己做了好大的错事啊，怎么办呢，无法弥补了，等等等等。所以说无论是这种主观上的内疚，还是被动的让别人感到内疚，其实有些时候都是在去尝试承担一部分的责任，但是也不要过度的迷恋这种弥补当中的过程，因为有些时候可能你所认为的内疚别人也没有放在心上。所以说我们如何来区别什么是健康的内疚，又什么是比较恶性的内疚呢？首先我们要知道，第一个，健康的内疚有可能是导向的行为，而过度的内疚则不会。什么意思呢？比如说内疚感会使人们做出一些补偿性的行为，比如说直接或者是间接的，这样的一些受害者往往在未来可能就会修正自己的行为。但是这种恶性的属于自恋型的内疚者呢，可能不会对于过去的行为做出弥补，他们只会口头上说哎呀，如果怎么怎么样更好，但其实遇到下一次的事情的时候，他们依然会发现这种自恋感的这种内疚好像还是会给他们造成这种很大的困惑，但其实并没有任何的改变。过度的内疚呢，其实更多上也是会脱离了现实，比如说他们会认为自己对对方造成了伤害，然后呢就会开始就是变得好像有点特别像是这种韩剧里的女主角，她就会觉得啊怎么办，就是用通俗的话讲就是戏太多了。但健康的内疚则不会，他们会马上的调整，然后马上的去做出下一段这个关系的链接，然后呢还会做出一些积极的反馈。而内疚者那种过于自恋型的呢，他反而会变得是那种好像是在表演给别人看，就是表现出那种啊我很懊恼，我很后悔啊，很对不起你啊之类的。但其实话到我们这边来讲的话，就是不要戏那么多，我们做出点实际行动好不好？所以说在这样的自我感动当中呢，其实大家都是会感受到的，这种不真诚反而在你的生活当中会在某些时刻会反噬你，或者甚至是会让你身边的好朋友或者是家人会觉得说你是不是并没有真心的在悔改，或者是下一次出现这样问题的时候你是不是依然会做出同样的决定。而如果是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很遗憾，就是如果自恋型的人反而会做出更多这种反反复复无常的举动，而真正知道内疚的人，他们可能会默默地修正自己的这种错误，在下一次当中呢绝对不会再有类似的情况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常说要给一些做错事的人一些机会，因为他们可能在无意间伤害了人，他们其实在内心深处或者是背地里是非常非常自责和内疚的。但这一时候呢，我们还是要稍微的注意一点，就是不要太过于外露我们自己内疚的情绪，因为有可能你会被别人认为你就是刚刚我所提到的自恋型的内疚人，是自己走不出自己的圈子。好啊，说到现在，你可能会在我刚刚分享的过程当中，可能会某一个刹那想到一些，比如说你自己之前有没有做错过内疚的事情，或者是那种内疚的感受给你生活带来怎样的改变。所以我觉得今天其实想和大家说到内疚的这个话题，也是因为我们希望能够分辨出什么是好的内疚，什么是不好的内疚。 因为好的内疚它可以把你引到更高的更好的道德标准当中去，但是坏的内疚就会反反复复的让你过度放大自己的情绪，而且会让别人觉得你并没有那么诚心诚意的去改变你自己的过失。当然啦，我们都希望在生活当中做一个智者，我们不希望做一些错误的决定，我们也不希望伤害我们挚爱的人。所以在生活当中，我们经常会面临到一些选择的时候，我觉得大家可以尝试的去用 what if 来做一些比量。什么意思呢？就是在做这件事情之前，你先去想一想，如果我做了会怎么样，会不会有后悔药吃，会不会让别人难过，或者是会不会让自己变得格外的被动。如果你觉得好像有些事情我们可以做，我们也不怕承担这样的后果，我们也不会伤害到其他人，我觉得那你可以放心的去试一试。但是时间也许会告诉你答案，适合的或者是不适合的，错的或者是对的。但是在这些过程当中，你一定要记得给自己留有余地。如果没有余地这两个字，有些时候你要记得，就像我们说出来的话，就像我们做过的事，就跟农药或者是那些毒药一样，它给了你遗憾的机会，但是不会给你留太多的时间，也许世界上就是没有后悔药可言。好啦，希望我们都做一个阳光的人，做一些不会后悔的事情，也不会做对别人感到愧疚的这种情绪，因为我们最根本的就是希望能给他人给自己带来无论是内心上还是精神上丰富的生活感受。今天思墨呢和大家分享的这些话题，希望能给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一点启示。因为这一年又要过去了，可能在这一年当中我们确实做了一些遗憾或者是感到内疚的事情，但还好啊，今天还没有过去，我们还有时间，或许和那个我们伤害过的人说一声对不起，也可能在未来我们可以好好的补偿对方。又或者是你对自己做过的事情感到内疚，那这个时候不妨也在这个时候放下心里的包袱，对自己说一声对不起，然后开始向着更美好的明天前行吧。因为内疚不要成为你前行的枷锁，而要成为你把自己达到更高道德水准的一个阶梯。我是思墨，希望我们都做不会内疚的人，因为我们没有做错过选择。好了，这就是我们这周的心灵港湾。思墨作为声音摆渡人，感谢各位在电台当中对我的陪伴，希望我们能够一路前行。祝各位今晚好梦，晚安。